欢迎您收听百人共读蔡东藩青史演义，今天我们如期进行到了第100回，也是作者蔡东藩用100回把清朝的历史通过演绎的方式为大家呈现出来。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共传位12个皇帝，都叫做爱新觉罗氏。如果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1616年算起，到1912年宣统退位，共计296年。如果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算起，国祚276年。如果从清兵入关，顺治开始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，一共是268年。今天由我为大家播讲蔡东藩青史演义第100回，举总统孙文就职，殉帝位，清作告终。却说黄兴既受了大元帅的职任，正拟派兵支援湖北，忽闻清廷降职，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，料知停战在即，因此从缓。这袁大臣恰委任尚书唐绍仪作为代表南下议和。唐绍仪奉命到了汉口，先由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转告黎都督黎元洪，黎不便力拒，答应可以好好商量，当由双方暂时停战。唐绍仪觐见黎都督，双方交换了意见，议了2天，黎元洪以黄兴在上海已任大元帅，一切取决，当就上海开议。于是唐绍仪又从汉口乘轮船到上海来。事实上海各代表以公推博士武廷芳为外交总长，议和之事也委他主持，会议地点就在上海英租界的市政厅，两下列座，除两大代表外还有参赞数员。晤谈后，各方取出委任书交阅，互验属实，然后讨论议和。1至4点多钟，武廷芳代表提出4件事：第一，清帝退位；二，改行民主政体；三，给清帝年金；四，量序齐民。唐绍仪瞧这4条不便承认，只答称需电达内阁方可定夺，当下就散了会。看官，你想，清帝退位这4个字简直是要将清史的河山归还民国，清廷王大臣焉肯即日允从？袁大臣自然也不能代为答应，但如果言辞力拒，必致决裂，弄得战祸绵延，终非良策，恰是两难。想了又想，只好把君主民主两大问题孰祥利害复电唐绍仪代表，令他再行辩驳。唐绍仪乃续约武廷芳，申议2次，武廷芳决力民主政体方可休兵，彼此几致决裂，当由德国领事出为调停。这德国的领事名叫婆黎，他是上海各领事的领袖，他奉驻京德使命，有意排解，欲开领事团的会议，就召集了英、美、法、日、俄5领事详述议旨。5领事自然乐从。那时德国的领事即将意见书将与武、唐2个代表。其文云：驻扎北京德国公使馆，曾奉本国政府训令，向各议和使陈述私见。德国政府以为中国如果继续战争，不特有危及本国， 并有危于外人之利益安宁。现德国政府依旧严守中立，但不得不尽义。为斯交上之忠告，愿两议和时设法将战事早日消灭，从两造之所自愿者办理一切事宜，有厚望焉。武廷芳、唐绍仪两个代表接书后，只得表示同情，再试磋商。会闻山东都督孙宝琦取消独立，山西省城太原府又由清军占领，清廷一方面似乎有些声色，似由革命党大首领孙文航海归来，沪上各民军代表各个欢迎，一片舞蹈声、喧呼声与吴淞江水声相应，热闹得了不得。过了两三天，各代表遂开选举大总统会投票选举，起乡后孙文票数最多，应任大总统，续举副总统是黎元洪当选。大众遂欢呼：“中华共和万岁！中华共和万岁！中华共和万岁！”三声。遂由各代表通电各处，于辛亥年11月13日，即西历1912年1月1号，也就是1912年1月1日，组织中华临时政府于上海建好中华民国，即以此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，是民国一大纪念，特大书特书。孙文赴南京受任，火车上面遍插国旗，站旁军队林立，专送孙总统上车。由沪至宁，这个宁就是南京，每到一站，两旁皆列队欢呼万岁。午后抵达南京，国旗招展，军乐悠扬，政学军商各界统来站相迎。驻宁各国领事也都到来迎接，各炮台、各军舰、各鸣炮21门表示欢迎。孙总统下车后，改坐马车至临时总统府，早有黄兴、徐绍贞等站着左右迎接入内。当晚即在公堂行接任礼，各省代表与海陆军代表齐呼“中华民国万岁”。声震屋瓦，代表团报告选举情形，请临时大总统宣读誓词。孙文即朗声宣诵道：“颠覆满清专制政府，巩固中华民国，图谋民生幸福，此国民之公义，文实尊之，以忠于国，为众服务之专制政府既倒，国内无变乱，国民矗立于世界，为列邦公认。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，仅以此示于国民。”独臂由代表团推举景帝昭，奉承大总统印信，由孙总统接受如仪。各代表又推徐绍贞读宋词，读后孙总统答称：“是竭心力免赴国民公义。”大众更欢呼而散。孙总统遂立中央政府为行政总机关，中央设参议院，各省设省议会为立法机关，并提议改用阳历，交参议院公决。参议院议员再以各省代表充选，即日通过改历议案，以11月13日为正月1日，并为中华民国纪元通电各省公布。又议定政府制度，暂仿美国承制，不设总理，但设各部总次长如下：陆军总长黄兴，次长蒋作斌；海军总长黄中英，次长汤湘明；司法总长武廷芳，次长吕志一；财政总长陈锦涛，次长王洪游；外交总长王宠惠，次长魏辰祖；内务总长程德全，次长 居正，教育总长蔡元培，次长景耀岳，实业总长张俭，次长马和，通总长汤寿潜，次长于右任。南京政府成立，民军声焰愈张，遂创意北伐，传习元耳，各省踊跃起应，连一般女学生也想大出风头，组织北伐队。上海名优阔妓都借着色艺募捐助饷，似乎直捣黄龙，只顾监视。各洋商见时势危急，恐碍商务，遂联名发电直至清廷，要求早日改建国体，遂妥定大局。先是摄政王载沣，因袁大臣已任内阁总理，自己无权无勇，正好借此下台，辞退监国重任，经隆裕太后允准，令他仍纯王爵号，退归藩邸，不再御政。此后一切政务都责成总理大臣，至保护幼帝的责任归太保世序徐世昌，辞职班后全副重担都肩在袁总理身上。袁总理倒也不怕，为南北合适事宜所关重大，且叠接南方各殿，不得不与清皇室会商，遂奏请隆裕太后开御前会议，把民军提出各条令皇族自行酌夺，皇族是多半反对。袁总理再电唐绍仪征求意见，绍仪复称应速开临时国会解决政体，袁总理复转达皇族，皇族仍是不从，唐遂辞职，议和事就交给了袁总理自行直接。会四川省杀了总督赵尔丰，新疆省杀了将军智瑞，甘肃省杀了总督长庚，蒙古西藏也居然独立起来。袁总理未免着急，乃奏请隆裕太后如前代表唐绍仪，太后踌躇未决，袁总理也奏请辞呈，愿退居监地，急得太后束手无策，只好温辞未留，袁总理仍是故辞。太后复封他一等侯爵，袁复恳切上表不愿就封，太后只得再与老庆商议，要他至袁总理邸地竭力挽留，袁乃辞封就职，再与武廷芳往返电商，乃民军得不进步，先争论国会地点，两方辩驳的电文差不多有数十通，至南方政府成立，竟将国会一说搁起，定要清帝退位才肯甘休。此时清廷已无兵无饷，势难再战，只得由隆裕太后出场，再开御前会议，皇族等同意垂头丧气，隆裕太后也垂着两行酸泪，毫无主见。独军资使梁璧抗声道：“太后万不能俘虏民军，愚见绝技主战。”太后道：“兵不效力，想无从出，奈何？”梁璧道：“宁可一战而亡，免受汉人荼毒。”皇族见梁璧非常决裂，恰也胆大起来，随声附和，会议仍然无效。过了两三日，袁大臣出东华门，遇着炸弹未被击中，恰拿着刺客三名，偏偏这梁璧从外归家，突被炸弹击毙，拿住刺客提供是民党彭家珍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家珍当时受辱，无从细寻，自是清皇族个个惊慌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哪个还敢来反对逊位。在鄂统领段祺瑞赴联合北方将变42人电请逊位，隆裕太后不得已受总理大臣袁世凯特权，电告民国代表武廷芳商议优待清室条件，彼此又辩论数日，是指汪兆铭等释放回南参赞和议， 与优待清史氏，恰主张从后，才得磋商定局。元总理禀明隆裕太后，且再请皇室议定。隆裕太后含泪道：“他们都已庸脂走壁了，剩我母子两人还有何说？你去逆旨便是。”言毕，痛哭一场。还是元总理劝慰数语，才行退位，随即拟定三道谕旨，入城太后乔悦。太后只得前印玉宝，前跑时两手乱颤，一行一行的泪珠流个不休，遂把谕旨交与元总理。元总理也即署名，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即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颁布天下。第一道谕旨云：“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。”前因民军起事，各省响应，九下沸腾，生灵涂炭，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，议开国会，公决政体。两月以来，尚无确当办法，南北魁阁彼此相持，商绰于途，世路于野，徒以国体一日不绝，故民生一日不安。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，南中各省即商议于前，北方各将已主张于后，人心所向，天命可知。欲以何人以一姓之尊荣，佛兆民之好恶，是用外观大事，内审舆情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共和立法国体，尽为海内厌乱妄治之心，远挟古圣天下为公之意。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，当资新旧代谢之际，已有南北统一之方，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，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，总期人民安堵，海内又安，仍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，唯一大中华民国，欲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，悠游岁月，长寿国民之优礼，望见治治之告之，岂不异于亲此。第二道谕旨云：“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，前以大局奠危，兆民困苦，特斥内阁与民金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，以期和平解决。兹具复奏，民军所开优待条件，于宗庙陵亲永远奉祀，宣先皇陵制，如旧妥修各节，均已一律单成。皇帝但谢政权，不废尊号，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，待遇满蒙回藏七条，览奏尚属周到，特行宣示皇族及满蒙回藏人等，此后务当化除枕玉，共保治安，重睹世界之升平，虚享共和之幸福，欲使有厚望焉，亲此。甲，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。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政体，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下。第一款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，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。第二条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，四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，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。第三款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，日后移居颐和园，侍卫人等照常留用。第四款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宗庙陵亲永远奉祀，由中华民国着设卫兵妥慎保护。第五款，则宗陵寝未完工程如治妥修，其奉安典礼 仍如旧制，所有使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。第六款，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，为以后不得再招阉人。第七款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，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。第八款，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，额数奉饷仍如其旧。乙，关于清皇室待遇之条件。一，清王公世爵盖如其旧。二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私权及公权与国民同等。三，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。四，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。丙，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。一，与汉人平等。二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。三，王公世爵盖仍其旧。四，王宫中有生计过艰者，设法代筹生计。五，先筹八旗生计，于未筹定之前，八旗兵变奉饷仍旧之旧。六，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捐除，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。七，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，听其自由信仰。第三道谕旨云，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，古之君天下者，重在保全民命，不忍以养人者害人。现在新定国体，无非欲先弭大乱，思保义安。若拂逆多数之民心，重启无穷之战祸，则大局决裂，残杀相寻，势必演至种族之惨痛，将至九庙震惊，兆民荼毒，后祸何忍复言。两害相形，唯取其轻者，正朝廷审时观变，通观武民之苦衷，而境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，当全局孰筹利害，务得挟虚骄之意气，逞偏激之空言，致国与民两受其害。着民政部步兵统领江贵提、冯国璋等严密防范，恳切开导，必结小然于朝廷应天顺人、大公无私之意，致国家设官分职，以为民籍，内列阁府部院，外建督府司道，所以康保群黎，非为一人一家而设，而京外大小各官均以开念时间慎共职守，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劝诫，勿旷职守，用复素昔爱抚庶民之志意。钦此。清帝退位，南北统一，临时大总统孙文因袁世凯推翻清史，有功民国，特把大总统位置完全让与，大众亦多半赞成。于是内阁总理袁大臣遂任民国第二次临时大总统。至若副总统位置当南京会议时曾推黎都督袁弘，不复再选。从此帝得皇恩的字样一概删除。这位隆裕太后自宣布共和后，寄居恭敬，郁郁寡欢，至次年冬间积成瘴疾，奄奄而逝，上谥为孝敬鼎皇后，清世事从此了结。全部清史通俗演义亦就此告终。统计清自天命建号至宣统退位共296年，自顺治入关至宣统退位共268年。小子于此书告成后，拟再从各省光复起至袁总统谢世旨，把民国历年大事演成小说，陆续出版，以供诸君叙阅。但现在笔秃墨干，脑枯力毕，只好休息数天，与诸君思诸他日，诸君少待。 还有几句礼词作为全部小说的尾声。亲自摄政使，复以摄政中，顺治推早会，宣统亦又聪，孝庄与孝定，权位物乃同，德国由无力，训位本元功，一往又一复，天道如张公，寄予后起者，为国应效忠，努力惩覆辙，勿以私害公。皇帝不足贵，何苦孝乃翁。此诗归结全书宗旨。